普京遭盟友质疑，七分钟全场安静。普京犯大忌，普利策得主撰文揭真相。四通桥事件令二十大成火山口，北京等持遭审查，网民机智应对。加拿大民运将会举行活动声援四通桥事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6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4号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峰会，一段插曲让普京颜面尽失，只见他一副很不自然的样子挨在凳上面，任由塔吉克总统拉赫蒙质问，全场一片尴尬，显示他在自家的后院失去尊严和影响力的迹象。据每日邮报报道，当日普京出席独立国家联合体元首峰会，与会成员国包括白俄罗斯、阿塞拜疆、阿美尼亚、塔吉克、土库曼等。过程中，拉赫蒙用俄罗斯同乌克兰战争借题发挥，发表七分钟感想，仲一手直指坐在对面的普京大动作地比划住，话：我请你不要将中亚国家当成前苏联，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传统。只见普京只能够尴尬无奈地摊坐在椅背上，静静地等他讲完。这一幕让全成员国的领袖共同见证。自从普京在乌克兰的进攻不如预期，俄罗斯后院接连失火，中亚各国盟友已经不是第一次公开反对这位大哥。拉赫蒙自1994年上任以来，长期把持拥有900万人口的前苏联共和国塔吉克政权。当日拉赫蒙想让普京冷静下来，听下盟友他们最真实的感受，内容几乎预言了普京的死亡，指出他重演苏联垮台的致命错误，并且抱怨俄罗斯的商人进入国内开采自然资源，却是拒绝留下来投资。他说，没错，我们是小国，我们不想要你的钱，我们努力成为战略伙伴应该有的样，满足你要的一切，真心希望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而同俄罗斯最亲近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早前说已经同普京部署联合部队，却是遭到俄国打脸不认。对此，仲在度逃亡的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季哈洛夫斯卡亚近日对媒体政客说，普京不敢肯定白俄罗斯军队会乖乖听从指挥，因此先至冇要求参战。如果白俄罗斯士兵越过边境，然后突然改变立场选择逃走，普京的脸往边度摆呢？对克里姆林宫将是一场史诗级的挫败。普京几乎不允许白俄罗斯的士兵越境。事实上，台面下的叛逆程度已经在战争初期表露无遗。比如在2月，有几十名白俄罗斯的游击队破坏俄罗斯的铁路设备，阻止侵略乌克兰的行动。另外，联合国大会12号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决议，谴责俄罗斯非法吞并乌克兰部分领土。另一个同俄国关系友好的伊朗却没有出席投票。对此，伊朗说，他们支持谴责俄国侵占乌克兰领土决议，只要决议的整体是聚焦在谴责侵占领土这项立场上，他们是倾向投同意票。曾经三度获得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曼近期撰文指出，普京正在度将俄罗斯变成一个巨大的北韩，并且已经犯落了大忌，断供天然气，让自己变成不可以信赖的能源供应国。弗里曼指出，普京正在度将俄罗斯从一个出产世界知名作家和音乐家等的国家，变成一个更加擅长出产薯片而不是晶片，有毒内衣而不是高级时装的国家。普京已经采取北韩将人逼疯的专长，大张旗鼓地宣布兼并乌克兰四个州，但是俄罗斯并没有控制这四个州的所有领土，而他没办法安排任何协议，否则他就要放弃所宣称的领土主张。 我军睇起嚟已经冇能力斩获更多嘅领土，甚至可能节节败退。普京只系自找麻烦，让自己陷困境。普京将战事延长至冬天，届时欧洲嘅天然气供应将会受限，价格亦会再飙出天价。不过乌克兰同西方会退让咩？弗里曼指出，欧洲内部肯定会有转弯，接受普京提议嘅压力，呢个就系普京嘅目的，分裂西方，并且攞低能够保存面子嘅胜利。不过普京亦都面临另一个短期嘅风险，如果西方唔退让、唔接受提议，甚至加强军事援助同经济援助乌克兰，到时普京嘅军队有可能会崩溃。另外，他亦认为普京断供欧洲天然气是犯了能源产业的大忌，普京让自己变成德国等客户眼中不可靠的供应商，现在这些国家开始寻求替代长期的天然气来源，以及生产更多再生能源。弗里曼分析说，虽然还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才能够从东地中海地区建造新的天然气管线，美国和北非的液化天然气亦到那个时候才能够大量取代俄罗斯的天然气。一旦全球天然气产量足以取代俄罗斯的时候，届时普京才可能面临真正的经济挑战。原有的客户可能还是会向俄罗斯进口能源，但是不会再次完全依赖俄罗斯，届时中国还可能施压降价。10月16号中共二十大开幕，15号当局在预备会后公布现任高层和中共元老参与的二十大主席团常委会名单。分析认为，习近平或者同元老他们寻求妥协以达成三连任，但是近日四通桥横幅事件讲明中共处于危机临界点，二十大本身就是政局的火山口。15号晚当局公布的主席团常委名单一共有46个人，包括现任常委级的习近平等7常委和号称第8常委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还有政治局其他一共18名委员，包括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声、宋平、李南清、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何国强、刘云山、张高丽，当中被外界归入江泽民派系的占多数，包括去年年底卷入性丑闻的张高丽。这些元老不知道能不能够如常出席，当中的江泽民、朱镕基和罗干在去年中共建党百年的时候没有出席天安门的活动。之前有讲法认为，有关习近平在二十大打破中共规矩破例连任仍然有变数，中共元老参与的二十大主席团或者会成为翻盘的推手。学者郑玉光15号对大纪元说，中共党代会主席团常委会的老常委确实是从体制上、惯例上有话语权，但是当下的现实未必这样。如果老常委人都到会了，习近平连任就讲明老常委和习近平有交易，或者老常委觉得别无选择，只能够支持他。时政观察人士黄克认为，现在这个党处在危机时期，习近平要保这个党，等于将自己的命亦都搭上去。变数有两种模式，一个是戈尔巴乔夫模式，领导前苏联和平解体；一个是齐奥塞斯库模式，他是罗马尼亚独裁者，后来被处决。这两个选择已经摆在台面上，而就在中共二十大之前，抗议人士彭在州在北京四通桥悬挂巨幅争取民权和反对习近平口号的横幅。郑玉光说，这个对中共高层的心理震动相当大。黄克说，中共生死存亡的危机已经非常的突出，中共的罪恶祸害了中国人，亦祸害了世界。现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对中共都非常的反感。 中国人而家已经要将中共推翻啦，到咗呢个历史嘅临界点，二十大其实就系个火山口，可能系佢哋最后嘅一次党代会。四通桥事件引发咗海外媒体嘅大量关注，包括彭博社、CNN、华盛顿邮报等美国媒体，同卫报、泰晤士报等英国媒体。而中共外交部却表示唔知道呢件事，但系喺中国互联网上面，中共已经对相关嘅词汇进行审查同屏蔽，甚至北京呢个词亦都难逃。彭博社报道话 ,14 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面话，他不知道有抗议活动，在当日新闻会记录版本找不到任何有关四通桥问题的提问。但是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面，包括四通桥和北京横幅、勇士、海淀和不要核酸要食饭等词汇受到审查。微博仲将勇敢嘅人设为禁止搜查，之后扩大到勇敢，甚至桥亦遭禁。最令人关注嘅系，北京呢个词亦都受到严格限制。搜索结果仅限于嚟自经过验证嘅账户同贴纸，呢啲账户通常属于国家媒体或者系政府机构。彭博社话，在 QQ 服务上，好多用户在分享了抗议活动的图片之后，他们的账户在14号被永久停用。当日的 QQ 音乐不再播放北京乐队毕优雅先生的歌曲《四通桥》。这首歌在多个国家音乐应用程序上被删除。另外，台湾草东会有派对的歌曲《勇敢的人》和香港歌手陈奕迅的歌曲《孤勇者》等歌曲的搜索结果亦受到限制。对此，中国网民开始和网络审查员展开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14号，一些人发布了毛泽东的这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华盛顿邮报话，有啲网民贴出一首勇敢嘅人嘅歌曲，有啲人只系话星星之火。卫报话，一条微博标签我睇到啦，喺被删除之前已经被浏览超过180,000次。一个贴话，我睇到啦，我哋都睇到啦。一啲发帖嘅人因为所谓违反微博规则同规定而被暂停账户。有网友询问这个标签指的是什么，一个用户说，去 Twitter 上面搜索，如果你搜索某个首都，你就能够找到所有信息。曾经为官方媒体工作的中国记者王志安在 Twitter 上面说，原本这个不过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表达，但是在中国可能却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二十大前夕，北京四通桥惊现反党横幅，震惊全球。民主中国阵线加拿大部分发出通告，将在16号下午1点，在中共驻多伦多总领馆前举行为支持北京四通桥勇士的示威活动。民阵第11届总部主席盛雪15号对本台话，挂横幅的抗议人士彭在洲能够做出咁惊人的举动，讲明他是有坚定理念的，有智慧有勇气的人。盛雪话，中共专制统治在国内镇压老百姓都是肆无忌惮的，只有在国际社会享有声誉和有影响力的人，他有时会有些忌惮，因为他害怕在国际上失去他的利益，比如说经济、贸易等等方面的一些好处。那彭先生的做法，我们一定要在海外给予他最大的关注，尽最大的可能让他在国际聚光灯下尽量的保证他的安全。在海外的华人界亦有不同的声音，他们认为不应该支持国内人的反抗行动，否则会给国内的人带来危险和迫害。盛雪话，这个迫害危险是中共造成的，国内的人不反抗只有等死。中共现在的这种社会管制高压的手段，实际上很多人成为牺牲品，默默无闻地死去。自由不会从天而降，特别是在专制暴政下的人民，如果你是一味地去屈服忍耐接受奴役，那这个局面是不能够改变的。 比如话中共专制暴政之下，中国有几千万人死于非命，这个不是因为人民的反抗，这个恰恰是人民的反抗不够，没有达成效果，绝大多数是被默默的迫害致死的。今日有人敢于企出来以死抗争，我们在海外没有权利，没有理由默不作声，看着他去做这样的牺牲。时事评论人林先生说，边个先至系今日让中国人受苦、让全世界受到威胁嘅根本？系共产党。而家佢强大啦，佢觉得佢可以唔韬光养晦啦，佢可以平视世界啦。咁佢就让共产党呢种本质就体现出嚟啦。共产党就系咁样，以前只系佢韬光养晦，将佢嘅邪恶嘅毒牙都藏起嚟啦。而家佢觉得佢厉害啦，佢要让毒蛇嘅毒牙露出嚟，佢要威胁全人类。我哋要消灭嘅系中共嘅本身，让真正毒害全人类、威胁全人类生存同命运嘅呢个毒蛇共产党，让佢毁灭。呢一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呢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系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